哈利路亚啊！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感谢神的带领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非常高兴，充满了喜乐啊，来到神的面前来学习啊，我们这一周的学生灵会。那么，相信大家呢，在这几天的当中啊，我们过着一个团体式的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一大早就开始预备啊，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能够用读经祷告啊，进入我们一天的学习。当然学习而且能够坐在这边，那么就我们肉体的部分来讲的确是辛苦了一些，可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美好的环境，而且我们辅导员那么关心弟兄姐妹，为我们准备那么好的这些这个饮食的时候，相信我们都能够在一个非常安稳的而且一个平静的环境当中来做学习。那么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尤其以各位的年纪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也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回忆。那么我想在我们今天的一个晚上的聚会，那么按照这个题目呢，要跟我们大家的分享，那这个题目呢是讲到了我们的耶稣。那么耶稣呢，在他一生的侍奉当中，他留下了给我们很多美好的一些教训。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打开路加福音，我们从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观察主耶稣他来到世界为我们人留下了什么样的榜样，也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这个年纪，我们如何来效耶稣，让我们一个美好的一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底子，来追求灵性的一个成长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请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好，我们大家呢就从41节来念到51节41节到51节，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开口大声来念路加福音第二章的41节大家请念，预备起。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锁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阿们。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知道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救赎我们人类的时候，他特别以一个人的这个肉身的一个形象真实的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的确是与我们同在，将满满的也就是充充满满的恩典跟真理与我们同在。所以在主耶稣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所做的他所说的一切，就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安静的来思考，而且在圣灵当中来鞭策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学习的一个美好的典范。当然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不是在停留在整个言行当中的一个榜样，更重要的，耶稣要用他的生命，用他具体看得见的一个身体，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来承担一个罪人应有的一个苦难。感谢天上的真神，他愿意虚极成为人的样子，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虽然他死了，但是他成就了救恩，担待我们所有人的罪。更要紧的，我们耶稣基督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呢，降下了圣灵， 而且圣灵要与我们同在，更重要的，他现在在荣耀的宝座，在神的右边，以一个大祭司的角色，不断地为我们来代求，直到那日子，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让我们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神的救赎的过程当中，也完成救赎这样的阶段当中，进入到神荣耀的国度。所以每一次我们看到圣经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这样的恩典，而且充满了真理这样的一个教训，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但今生乃至于来世都有得着非常多的恩典跟造就。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一次的学习圣经会当中，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是要让我们了解，我们天上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救赎我们，为了留下一个美好榜样，他以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一个完全的人耶稣基督，他一生走来所留下的这美好的足迹，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思考怎样才能够像耶稣基督有这么一个完美的荣耀的一个形象。那么这段经文呢，他讲到了耶稣十二岁，请问各位同学，你们现在几岁呢？哎，对，正好是各位这个年纪。所以我们都知道啊，我们国一班啊，国中一年啊，升入国中一年级，这个国一班呢，就我们年纪来讲，大部分的人大概都是在十二岁左右。那么这个十二岁的耶稣呢，正好以各位的年纪呢，以目前来讲是非常相仿相近的。因此我们用历史的回顾情景的倒转的这种角度来讲，当年的耶稣就是各位这样的年纪。可是那个时候的耶稣啊，他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榜样给我们，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孝顺的，而且他是非常听话很顺从的。所以在整个圣经的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他的父母亲呢是非常放心的，不会担心说啊，他的孩子会怎样，从来不会担心孩子做坏事或者跑去哪里玩。他对耶稣呢是非常非常的相信的。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呢，看到了一些故事中的一个转折。因为他的父母亲对耶稣他的这童年的时期，他是放心的，而且是完全相信的，因为耶稣的确是个非常好的好孩子。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呢，让我们了解一下耶稣的表现是让父母非常放心，从来没有任何操心过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四十三节，这边特别记载，当时的逾越节，那么守满了一周的逾越节之后呢，大家就要回到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就沿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继续他们的工作。可当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呢，这里特别记载，孩童耶稣呢，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呢，并不知道。这时候呢，父母呢，以为啊，耶稣在同行的人中间，接下来呢，走了一天的路程，在亲族和熟识的人当中去找他，诶，这时候呢，找不着了。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啊，约瑟跟玛利亚，他带着这个耶稣呢，来到耶路撒冷守节，因为耶稣已经十二岁了。按照当时摩西律法的规定，凡是十二岁的小朋友，这时候呢，你要承担立法上的一个责任，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宪法上里面规定，我们国民呢有什么义务呢？第一个，国民教育的义务，对不对？服兵役的义务，还有一个什么？纳税的义务。这个义务呢，就是你应该做，绝对要做，不能不做。做了不做的话，就是违法的。所以在十二岁的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以色列人，每一个人要负起这样的一个叫做义务，来谨守摩西律法的规定。所以十二岁的那一年，他们要跟着他们的父母呢，来到耶路撒冷来守节。所以在逾越节，那么这边所谓讲的逾越节呢，啊，它不是只有一个晚上。这里所讲的逾越节呢，是从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开始，为期有七天。那么在这七天当中，又称之为逾越节，有时候的称之无酵节或是除酵节。所以在这个节期七天已经守满以后呢，他们就要回家了。那么回家呢，大家快快乐乐就要往 拿撒勒方向回去了。可是呢，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从来不会为耶稣来做任何的担心。为什么？因为平常这个孩子都很乖嘛。那既然很乖，有什么好担心呢？所以这一次呢，守节完了要回家，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担心的地方，所以大家呢非常放心的，而且非常满足的，又要回到自己的家拿撒勒去。可是呢，后来才发现，耶稣在哪里呀？那么认真找一下，在同行的人当中、亲戚朋友当中去找一找，找不到。这样的一个过程，事实上也来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的耶稣的父母，对耶稣平常的一些表现，是绝对放心的，不担心的。所以这回去的时候呢，他不会担心说我孩子跑去哪里，特别去叫一下、叮咛一下。这是因为平常太放心了，因为平常耶稣也太听话了，所以父母呢从来不超凡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记载的背景，让我们了解耶稣真的是很听话，做事真的很认真，是父母从来没有担心过的。好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记载当中来发现，后来找不到耶稣了，那怎么办呢？又回到耶路撒冷去找。可是找到的时候呢，看到了耶稣的确是非常专注、非常认真，所以呢，我们的题目叫做“认真学习的耶稣”。所以这时候耶稣非常认真呢，怎么认真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46节，《路加福音》第2章的46节，他说：“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面，遇见耶稣在殿里面，也是找啊找，找到哪里？找到了这个圣殿，看见了耶稣。”那个时候耶稣正在做什么？我们各位同学想想看，这时候耶稣在做什么？耶稣那时候的做到底做什么呢？他说坐在教师的中间，然后呢一面听，然后呢一面问了。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耶稣那种热心的专注的学习那种态度啊，真的让我们很佩服。你看，身为人子的耶稣，在他的童年的时期，跟我们大家都一样的年纪，但是他的表现跟我们大家呢就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是非常认真的。我们了解啊，这不是第一天开始，逾越节最起码要7天呢。那么7天大家回去了，而且大家也回去了，那么回来耶路撒冷再走也经过了3天了。这时候又看到了耶稣呢，他就好像第一天去守逾越节那个精神是一样的，还是这么专注的来学习、来敬畏神。所以这时候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典范，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子，做我们一个人的榜样。尤其在12岁那一年，这是我们各位同学的年纪的时候，他留下了更重要的一个榜样给我们，是什么？一面听一面学习的那种问。所以他所呈现的的确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孩子。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学生灵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以这个题目、以这样的背景跟我们大家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为什么来参加学生灵会？平常呢我们大家都非常的辛苦、非常忙碌，尤其各位呢在国小的阶段当中，我们接受了国民义务教育6年了，那么随着年纪已经进到了这个12岁，我们的学习的阶段也进入到国中了。虽然我们的国中仍然是一个国民义务教育，但是呢就我们现在的成长的年纪来讲，我们已经渐渐的长大了，我们也不像以前了。以前还小朋友，以前还无知，以前还要耍赖，以为在地上哭啊，还地上滚了。可今天我们已经12岁了，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国中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渐渐的进入到我们所谓的一个成长的阶段。所以国中有人称为青春期，也进入到一个叛逆，因为我们人格在这个阶段要慢慢的蜕变出来，慢慢的成熟，慢慢发育的长大。所以这时候我们不是只有在身体上的长大，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在我们的心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能够不断的来长大。所以在这次学生灵会当中，我们在平常课程的忙碌之余，要借着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暑假长假这段时间，就是要让我们大家重新的 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联恩会这段期间当中，认真的来祷告祈求联恩，认真的来学习真理，认真的从圣经的教训当中，让我们知道我在这个国中的阶段，乃至我未来的生活的阶段，我要以圣经的神的话作为我灵修，作为信仰追求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时候的耶稣，十二岁的耶稣，跟我们大家年纪相近的耶稣，正是最好的一个对象。那么我们来想想看，耶稣呢，在这个阶段当中的一个学习，奠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基础，成为后来的人所称赞。所以在我们所看的第二章的52节当中，他留下了一个叫做结论式的，也是一个结语式的一个评论，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52节。耶稣的智慧，耶稣的身量，也就是耶稣的年纪，并神和人喜爱的心呢，都一起的增长。也就是说，在这一次的逾越节的首节，认真学习的榜样，以及他跟他的母亲玛利亚之间的对话的过程当中，他留下了信仰的根基，也是留下一个灵修应有的态度。所以这样一个充电也好，这样的一个灵修的过程也好，对他未来的人格信仰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他用评注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候的心智，他的智慧，他的身高也好，或者他年纪也好，也就是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这身高越来越高了，但是智慧呢也相对呢越来越成熟了，所以得到神与人的喜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都能够想到耶稣这一点，是一个非常认真而且认真学习，又非常听话，非常孝顺，对神充满了敬畏，又认真学习的，如果我们平常的灵修，我们在这次学习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体会这个要点，相信我们这次的学生灵会结束以后，我回到自己的家以后，在学校的生活接触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的事迹，耶稣的榜样一定是活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的。所以我觉得认真学习耶稣呢，在这样的一个经文里面有几个可以让我们来学习的。那么第一个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十二岁的耶稣，他有哪些认真学习的地方值得我们一起来效法了呢？第一个很重要，我们的耶稣呢，他遵守了神的律法。那为什么说我们耶稣遵守神的律法呢？因为在这个经文的背景当中，他很清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的一个节期。我们来看一下41节。那么41节说，每年的逾越节，每年到了逾越节，他的父母就上耶路撒冷。这是属于父母的部分，父母的部分，也就是说当时的耶稣若生的父母玛利亚以及这个约瑟，他们平常都是非常虔诚的，非常的敬畏神，所以每到的节期，他们一定会上耶路撒冷守节，七天。那么在犹太节期当中，像这个逾越节啊，还有五旬节啊，还有祝棚节，这三大节期都要拨出信心的时间，吟唱的上行之诗呢，来到耶路撒冷守节。所以他父母的确是非常虔诚的义人，而且充满了身教言教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这时候呢，12岁的耶稣在父母的教育跟熏陶以及培养的过程当中，12岁的耶稣他尽了一个叫做律法之子的这个责任，在这个节期当中跟着父母一起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而这样的表现，这样的态度是什么？就是耶稣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这一点呢，就是希望我们同学要牢牢记住的。耶稣12岁的那一年，就能够体会神的心意，也能够顺服父母的要求，而且自己本身是非常诚实的，很虔诚的，跟着父母一起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这种恪守这个摩西律法，恪守律法精神呢，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同学要立志要学习的地方啊。你看小小12岁的耶稣，他尚且知道神的旨意，跟着父母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就去圣殿去敬拜神了。 那用这样的模式来对照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同学都做到了吗？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在十二岁那年，他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表示他的确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信仰的一个部分呢，他的确是做一个美好的典范，以身作则，成为我们要效法的对象。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在摩西律法里面，除了这个节期啊，该有的节期，三大节期一守节之外啊，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个重要点在哪里？在耶稣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相信在父母的虔诚的氛围跟带领底下，耶稣一定会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遵守神的诫命。我们来请教一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个十条诫命，各位同学请记得哦，准备要抢答哦，要留意一下哦，这题目很深哦，你如果没有想想看，你可能忘记了哦。请问一下，第十条诫命是什么？哎呀，举手的太快了，好，谢谢你，是什么？第四，不是第十，第四条诫命是什么？第四条诫命，来，对，答对了，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诫命，对不对？是不是诫命？那既然是诫命，就是摩西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那么在逾越节的时候，十二岁的耶稣，他跟着父母去守逾越节，守节七天。那么在每周的周末第七天的安息日，请问一下，耶稣会不会守安息日？那绝对会的嘛。所以呢，逾越节都会遵守了这个平常的这个诫命的这个要求呢，相信耶稣一定会做到。那么事实上呢，耶稣也是做到的。所以耶稣曾经跟很多的犹太人说，人子就是耶稣，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从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表态跟勉励当中，他对于安息日是属于神的诫命，他不敢更改，不敢更改，而且非常虔诚的，很诚心实意的来敬拜他，来守安息圣日啊。十二岁那一年的耶稣，不管是以前十二岁之前，或是十二岁之后，对于遵守神诫命这样的一个概念跟要求始终都没有变，尤其在安息日的遵行跟领受当中，耶稣都没有轻忽呢。那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学，你想想看，十二岁的那一年的耶稣尚且尊重神的话，谨守摩西律法里面的规定，尤其是神所颁布的诫命来守安息日，那请问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守安息日啊？有，安息日要在哪里守啊？要在教会，在哪里的教会？当然是真耶稣教会来守安息圣日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十二岁的耶稣，他非常尊重神的这样的一个诫命，所以在节期的时候呢，他就认真的到耶路撒冷守节，在平常的时候呢，随着父母在当地的会堂来领受安息日的福气。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要这样来学习耶。那我们的教会安息日的聚会有几场啊？各位，你们知道你们有几场啊？你们安息日上午有来聚会吗？在哪里？教会的哪里？答对了。那么如果你下午来聚会，请问你会进入会堂来聚会吗？会，感谢神，因为会堂就是我们所有人聚集一堂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安息圣日，它是一个对神敬畏，而且对神一种敬拜最重要的一个诫命。所以我们经常从这个十条诫命说，第一条诫命，当敬拜独尊神。那天我们前传道有跟我们分享嘛，对不对？第二诫是不能雕刻偶像的哦，很可惜，很可惜，天主教的教会他们没有第二诫的那个，他们的第二诫的内容不是说雕刻偶像，就不可雕刻偶像，他们把它拿掉了，里面没有雕刻偶像这样的一个经文。可是事实上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第二诫是不可雕刻偶像，第三诫是不可亵渎神的名，第四诫是谨守安息日圣日，谨守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这是人与神最重要的一个敬畏，也是一个虔诚的表现。所以这时候呢，各位同学，如果你愿意领受摩西律法的恩典，你愿意来纪念来敬畏神的话，安息日一定要来。各位同学，安息日要来聚会，知道吗？要在会堂里面一起来聚会敬拜神。那么除了安息日之外，要不要再敬拜神呢？当然也要啊。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在他的道理的话语的遵守的过程当中，常常提醒一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生命记的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我们请看一下第七节，生命记第六章的第七节，第六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说，也要殷勤的来教训你们啊，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里特别有一句话叫做谈论。那么谈论什么呢？当然是谈论神的话嘛。也就是说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分享的空间，聊天交换意见的空间。那么在这么一家人，或是我们 朋友或是弟兄姐妹，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片段的时间，大家一起来交谈吧，大家一起来分享吧。所以说在这个分享谈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从彼此的话彼此的提醒当中得到了一些帮助。那么就信仰的角度更是如此啊，我们互相鼓励，互相打打气。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啊，来教会聚聚会吧。所以呢，有些教会都有安排啊，或许是一三五，或是什么样的时间，或是有些每天晚上都有的。好，那无论怎样，它就是让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力的用各样的方法，把神的话语呢放在我们的心中。除了放在心中之外，透过彼此在生活当中的体会啊、见证啊、感受来做一些啊，就是互动式的、造就性的一个勉励，这叫谈论嘛。所以经由这样能够很亲切的，而且很自然的，而且很有属灵的教训的味道呢，彼此来谈论的时候，那么当我们生活当中碰到各样的困难啊、各样的挑战啊，我们才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我们才知道哦，什么是标准，什么是符合神的旨意，什么是属于魔鬼的试探。这时候你就能够分得清清楚楚。而这样的一个或是躺着或是走着，这个谈论，这个谈论具体的说是什么，就是在告诉我们同学，除了在学校在补习班学各种才艺之外啊，事实上啊，我们要多多的参与家庭聚会、家庭祭坛乃至晚上的聚会。我想问问各位呢，你们有没有参加过晚上的聚会啊？有没有？有哦，好像很小声耶。有没有？有。好，感谢神。我曾经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到了晚上呢，到了晚上呢，第一排都坐满小朋友，还像跟过各位放了圣经，放了笔记簿，专门写今天传道人讲到的这些心得。他们就很认真。所以透过这样的来谈论，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让我们对神的 话语呢更清楚。这是什么？这是耶稣他愿意用人子的身份，在这个十二岁的童年当中来做一个美好的示范。就是说他什么？他遵守神的律法，他愿意来遵守这个十条诫命当中的第四条，安息圣日。在平常当中，他愿意跟他熟悉的人、跟他的老师、跟他的家长，在谈论圣经里面的教训，让他对于神的这些救恩的啦、灵修的东西内容呢，能够更全面、更透彻的了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值得我们来学习，尤其在现代的时代啊，观念非常分歧啊，那观念真的非常分歧。如果你没有正确的观念呢，你会被这个世代似是而非的观念所迷惑的。昨天晚上我们中执事呢跟我们分享有关于同性恋的迷惑。 那么同性恋呢，在很多人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当中，认为叫做人权啊，人的权利，人的权利。以权利来讲，你不能剥夺我的权利，这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啊，这是我的，那本来就是我的，你怎么可以随意剥夺呢？所以以人权的角度，不能随意剥夺，除了透过一个合法的法令之外，没有人能够剥夺你的权利的。所以呢，当把同性恋的话题认为是人权的时候呢，好像很有道理，然后用各种学说、各种理论呢来附和、来强化它的正当性，因为这是人权嘛。可是呢，如果用圣经的精神来讲，圣经精神讲的是什么？伦理。以人的伦理来说，男就是男，女就是女。为什么？因为神按照他的智慧、按他的能力、按他的形象所造，所以这造的人叫做有男有女。所以神的创造是标准的，神的创造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因为人的迷惑，就开始了来做对样问题的挑战，才形成所谓性别当中的一个这个叫做迷惑的空间。这就是人在罪恶当中的。所以如果我们站在这个人伦的角度来讲，它是不能更替的，不能更改的。那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我们就更清楚的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面对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个世俗的一个浪潮，或是这样思潮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分辨。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请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5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的25节，他说呢，你们呢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呢彼此的来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有一个重点的一个用词出现，是什么呢？那日子临近了。那日子临近，那个那是什么？那个日子是什么？那个日子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了。那么主耶稣要再来了，但是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那个美好的灵性，你装饰好了没有？你衣服有没有光明洁白啊？你的美好灵性有没有发光啊？那日子就近了，耶稣快来了。而且这里又说，你已经知道了，而且你已经看见了，表示什么？耶稣来的日子是越来越不近了，说不定是下一秒了。那万一下一秒来了，我都没有准备好，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了让我们知道那日子已经近了，耶稣要快来了，所以这时候更要什么？更要做到这一点是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借由聚会，借由一个互动，借由一个团契，借由一个谈论，能够对神的话语更加的清楚，奠定我们分辨是非的一个标准，才不会被这个世俗的文化啦，一些扭曲的观念啦，把我们混乱了，我们也受迷惑了，最后呢，我们就渐渐的离开神，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都知道，耶稣来到世界，他在这个部分呢，为我们留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无论是安息日，无论是平时的这个信仰的交谈聚会，乃至于平常的聚会的这个内涵跟追求，我们相信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留下一个美好的一个示范给我们，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在这个部分要知道。所以呢，我们学生年会结束以后呢，各位要不要经常聚会啊？要不要？
要。
要不要守安息日？
要。
安息日一天有几次？安息日聚会一天有几次？有几场？我们有两场，对不对？上午几点？10点，对不对？下午有几点？2点。你一定要来聚会，知道吗？如果只有去参加宗教教义，那你还有另外一段，你要怎么办？你也要来守安息日哦。希望以后我们都看到同学呢，除了宗教教义的时间之外，每一次的安息日聚会都能够看到各位像今天认真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从认真学习的耶稣当中，我们来学习他另外一个不同的层次是什么？ 他非常认真的来追求神的道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刚所看到路加福音里面，他留给一个非常重要的用词。我们再翻回来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二章的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的四十六节，四十六节他说呢，过了三天就遇见了耶稣在圣殿里面，然后呢坐在教师中间。哎，同学看一看这里经文怎么写呢？我们大家再念一次好吗？好，耶稣那时候做什么？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这就是一个学习的态度，而且是认真追求的态度。一面听，听哦。我们圣经有一句话，有耳的应该怎样？有耳的应当听。而且这个听里面有一个叫做什么呢？侧耳而听。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也很专心的很用心的去听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有没有用心听呢？你在学校学习各样的课程的时候，你有没有用心听呢？所以呢，耶稣在学习真理的过程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要专心啊，专心啊。我们在这一次的学生年会当中，我们的确有很多人很专心，可是当我们累的时候会打个瞌睡，那就不专心了。再来呢，老师在上课，传道人在跟我们做分享的时候，固然我们有写笔记，写笔记，写笔记的目的就是把听到的有感动的马上写起来，作为复习，作为复习，作为以后记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可是有时候我们就不专心了，虽然传道在台上讲道，或是我们老师在跟我们分享，人家讲到的人分享的人讲得非常有内容，很有精神，可是呢我是耳朵听呢，可听到某一个部位呢就堵住了。那我其他呢时间在做什么？我这么画画，画一下传道，结果把传道越画越帅。怎么帅呢？就变成蟋蟀的帅，好难看了，对不对？那个蟋蟀 是几条腿啊，对不对？画那个传道那个像样，那个像什么样子？我本来这么帅，对不对？结果变成蟋蟀下去了。好了，那我们就不专心了，这么画啊画啊画。所以当你的心思在你的笔里面，就画你要画的东西啊，画的不好再擦掉啊，再修饰一下。那这时候呢，上课老师在讲这什么，你听得懂吗？你就这样飘，不小心跟风一样飘走了，来不及再想了，要想也想不出来了。这时候呢就不专心了。所以你看主耶稣认真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很用心的听，请听。所以请听之后呢，你的脑子里面你才有思考的这个所谓的来源嘛，你才有这个资料库嘛。你没有资料库你怎么来思考呢？当你听了，而且以各位的年纪来讲，你记忆力特别清楚，记忆力特别强，一进来马上记了，然后马上想了，接下来把它做一个笔记，把它记录下来。这时候呢，我们耳道，对不对？我们还有心道，我们还有手道啊，都做了，所以增加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耶稣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他是非常认真的听，接下来一面听之后呢，一面问。这问是什么？这问呢，不是找那些难题很艰深的来问，好像说，哎，传道，我们怎样啊，才能够保持圣洁？那万一我已经跑到二垒可不可以？我跑到三垒可不可以？你们听懂我意思吗？一垒、二垒、三垒，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知道吗？齁，你们都比我还清楚啊，对不对？齁，那就问一些齁矛盾点，问一些灰色地带，问一些好像说，诶，人家这样说也可以，那个人说也可以，好像各取所需那个感觉。如果是这种不谦卑的，具有合理化的正当化的一种询问呢，它不是一个学习的态度。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学习的态度是什么？是追求神在话语中道理当中良善的旨意，也就是从一个正面的，从一个良善的，从一个积极的角度说，我要学什么对我的信仰有积极的帮助，而不是问说，哎，可不可以？那不可以还是可以？找那些好像灰色地带，那意思说人家传道说可以啊，哦，我做了你为什么说不可以？好像要找个合理化来保护自己，这不是问的一个基本态度。 耶稣在整个问的过程当中他做到的，要让他对神的话语有一个正确的完全的明白。所以圣经里面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在耶稣在学习过程当中，他一面听，然后呢一面问，所以以后呢他对神的道理的内涵呢更清楚。我们可以参考一个经文来做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好了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这里讲到耶稣呢受试探。那么耶稣受试探呢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呢神的灵就带领耶稣来到了旷野，那么禁食十天，禁食总共有四十天。那么四天过后呢，这个啊撒旦啊魔鬼啊就要来试探耶稣，来引诱耶稣。所以那个时候第一个引诱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四章的这个第三节，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啊，这时候啊他也引用圣经啊。我们不要以为魔鬼啊长相都长得好像恐怖分子，好像那个啊好像很难看的那个脸蛋。魔鬼会化妆成一个光明的天使，即使出现在你面前好像是一个关心者，好像是一个爱心的人士一样。魔鬼不是这样而已啊，他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来迷惑我们。所以这时候呢他刻意呢用圣经的话要来满足你现在最大的挑战，肉体上最大的需求是什么？耶稣禁食四十天基本上是什么？肚子饿了，肚子枵了，肚子饿要怎么办？肚子饿就要吃嘛。所以是饿了那么久了，吃的那样的一个啊、哦、所谓的食欲也好，或者吃的这个动机也好，是更加的强烈。所以正是人需要饮食的时候，魔鬼忽然间出现了。那出现以后呢，刻意用一个圣经，好像不错的圣经，好像很正当化的圣经，要开始来引诱你。那句话是什么？那句话呢，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看多么好的一个引诱，不单引多么好的引诱。后来呢我们再看圣经当中第二次第三次的引诱都是这样。那么其中有一次的引诱是什么？他还用圣经的话呢来引诱呢。那圣经的话是怎么引诱呢？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九节啊、哦，第四章的第九节，这个魔鬼又领他到了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当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来。”你看，石头变食物，石头变食物，然后要引诱你犯罪，刻意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如果用我们一般来讲，啊，我就是你的囝啦，我就是神的儿子啊。那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好试探？来，我变给你看好了吧？那不是中计了吗？那同样，这时候又说你就是神的儿子，从上面跳下来。当然，耶稣知道他的动机跟那个手腕在哪里，所以没有陷入到这种恶的计谋里面。可是这时候呢，这个撒旦呢，他刻意用圣经的话，好像用补强似的，而且来强化说：“对啦，没错啦，本来这是应该的。”这时候，这个魔鬼怎么说呢？我们看第十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来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来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原本是在诗篇啊，91篇11节的一段经文。而这个经文的背景，这个经文的叙述的一个环境是什么？是人在走路啊，我们平行在走路，对不对？在平面上这样走路走路。那么在平面上走路的时候呢，要把你脚前的那些石头等等把它挪掉，免得你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踢到石头。所以它是一个平行的走路啊。可是这时候呢，他把背景扭曲啊，不是平行的，变垂直啊，从上面跳下来，快要碰到石头的时候把石头拿掉，那你就平安了。那看起来的经文很接近吧，但是完全是扭曲的经文了。那用扭曲的经文，似是而非的经文来迷惑你。如果你没有认真学习，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听，用一个良善的积极的造就正面去学习的话，你今天能够了解魔鬼的伎俩吗？ 所以我们读了诗篇之后呢，就了解，哎呀，魔鬼引诱错误了，人家是平行走路，不是从天上这样跳下来，一个是平行，一个垂直，是不同的境界，也不同的语义，更不同的内涵，那全被它夹杂在一起来迷惑你。如果我们认真学习，我们就能够得到造就。感谢神，在这几天当中，我们发现很多同学真的很认真学习，而学习呢，就让我们讶异，你们怎么那么聪明？我再问各位一下，请问扫罗是旧约有一个王叫扫罗，请问他是哪一个支派的？好聪明哦，这就是认真学习。请问大卫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对不对？贝雅悯支派有没有资格成为王？没有。为什么犹大支派才能成为王？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因为这是雅各在圣灵感当中很清楚讲到，犹大支派就是狮子，就是王的族系。如果你对圣经了解，一问就清楚了嘛，对不对？我们再请问各位一下，安息日第几天？安息日第几天？第七天。第七天就是安息日，我们要不要来安息日聚会？那请问一下，主日是第几天？哎，主日是七日的第一天，那是不是周末？不是，对不对？那既然不是，你要去那边干嘛？美其名说敬拜神，但神不在里面啊，神的时间点也不在那里面啊，你不是空跑一趟吗？所以你一定要在立为主名的真耶稣教会，在神的殿，在神的日子安息圣日的敬拜，这样才能够见到神啊，我们才能够与神相会啊。所以我们如果有圣经这样的正确的底子，对于似是而非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我们就能够分辨的，我们就有智慧的。这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主耶稣一样，面对各样考验的时候呢，他能用神的话语如同宝剑来攻击他，如同宝剑的抵御他一切的攻击。所以今天呢，用这样的一个道理跟我们大家分享，各位同学明白了吗？所以呢，十二岁的耶稣他成为我们一个好榜样，那现在呢，正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年纪，所以希望我们在座的同学，我们都常常来思考耶稣在十二岁的那一年，他能够认真的学习，而且他能够遵守摩西的律法，而且能够认真的追求真理上的造就。希望我们同学呢，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大家也一起来体会追溯所留下的榜样。